第54篇，借着爱神和神的话，并借着与神合一而遵守神的律法。一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继续查考出埃及记20章，神将他的律法赐给百姓。圣经学者们都知道，律法不论在旧约或是在新约里，都是非常重要的题目。我们若要对圣经中神颁赐律法有正确的领会，就需要认识这件事如何与整本圣经的主题有关。我们要了解任何一卷书，甚至书中的一部分，首先必须晓得那本书的主题是什么。假定某一本书的主题是爱，但在那本书中也有许多论到律法的主题。倘若该书的读者断章取义，就把该书的主题从爱更改成律法了。许多基督徒想要认识神的律法在圣经中的地位，就做了这样的事。他们没有在整本圣经主题的光中来领会律法，因此对律法就没有正确平衡的见解。我们已多次指出，宇宙中的每样事物实际上都有两边或两方面。例如在规律的24小时之内，有白天也有晚上。若是有人坚持只有白天或是只有晚上，不是很可笑吗？黑夜消逝，新的一天定规会来临。我们不能延长白天，也不能延长晚上。这个白天和晚上的例子可以用在神颁赐律法的事上。律法有两方面，有两边，黑夜的一面是黑暗的一边，以及白昼的一面是光明的一边。在这些信息中，我们是论到白昼的一面，而不是黑夜的一面。以后我们会论到黑夜的一面，我们需要对两方面都有合适的强调。既然我们是论到律法白昼的一面，我们所指出的就是晴朗光明的。但是当我们转到黑夜的一面时，我们所指出的就是黑暗的。我不愿没有指出两方面而欺骗主的百姓，在神颁赐律法的两方面上我并不矛盾，反之我只是摆出真理的两面。
神将律法赐给他的百姓，主要不是黑夜的一面。神创造宇宙不是要有黑夜，黑夜是必须的，但黑夜不是神的目的。神的目的是要有永远的白昼。启示录21章25节论到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，说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再者，启示录22章5节宣告说不再有黑夜。当神的旨意在新耶路撒冷里达到终极的完成时，在那座永远的城里就没有黑夜了。由此我们看见，神的目标是要有白昼，不是要有黑夜。就如保罗说，我们是属乎白昼的，甚至就是白昼之子。然而许多基督教教师谈论神颁赐律法时，过分强调黑夜的方面。我绝不是断定他们一点也不注意白昼的一面，我只是指出他们强调黑夜一面的事实。因此我们的确需要说到律法白昼的一面，也要说到黑夜的一面。倘若我们要对神的律法有正确的领会，就需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。神永远的旨意乃是要得着一般人来彰显他。为了完成这个旨意，神必须把他自己分赐到他的选民里面，并将他自己做到他们里面。根据创世纪一章26节，神以非常特别的方式造人，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。原因就在这里了。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造人，使人能接受神并盛装神。神要人成为他的容器，这就是圣经说到人是器皿，是尊贵荣耀之器皿的原因。人是盛装神的器皿。新约清楚而着重地启示，神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已经临到了我们，且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头。神不光来眷顾我们，他渴望与我们一同造一个住处。主耶稣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造一个住处。在哥罗西一章27节，保罗说道，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其他经文也明确说出基督在我们里面。从以弗所4章6节我们知道父在我们里面，从约翰14章17节和罗马8章11节我们知道那名住在我们里面。约翰一书4章12节说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同章15节宣告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住在神里面和神住在我们里面这件事，在约翰一书重复了好几次。新约一再指出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甚至称为神的殿。 神的居住在我们里面，以弗所三章十七节指明，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，只有神将他自己做到我们的全人里，我们才能彰显他。
今天许多基督徒忽略了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以及神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件重要的事。我们解释这一点并强调这一次的重要，有些人就指责我们是教导换神论，甚至是进化为神，何等的眼瞎。
不错，我们教导人说神渴望将他自己做到人里头，但我们绝对没有教导说人要进化成神，或者人要达到神的身位。那些指责我们有这种教训的人是在黑暗里。我们必须一再强调这件基本的事，就是根据圣经中神圣的启示，神巴望与他的百姓合一，并且使他们与神合一。我们并没有完全领会神是何等巴望要与我们合一，并使我们与他合一。凡认为这就是进化为神的人，一点不懂新约中所启示神的经营。在神话语的光中，我们看见他要进到我们里面，并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也住在他里面，这样他与我们，我们与他就成为一了。一是圣，因着爱神而遵守神的律法。虽然神是神圣的，而我们是人，但我们仍然可能与他成为一点。但要使神与我们合一，我们也与神合一，在我们和神中间就必须有爱。若没有彼此的爱，男女不可能住在一起，成为夫妻而仍然真实地合一。人和他妻子之间真正的一，完全是一件爱的事。爱是这个一的动力和鼓励。如果我不爱我的妻子，我就不能在一里与他同住。要使两个人成为一，他们必须彼此相爱。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，没有神，我们是虚空的，一切都是虚空的。倘若我们没有神，我们就必须和传道书的作者一同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然而我们有神，我们就有实际。我们对神的需要可以比喻为女人对丈夫的需要。再者，神需要我们就像人需要妻子一样，没有一种爱比人与妻子之间的爱更甜美。这样的爱是遵守神的律法所必须的。我们借着爱神和神的话，并借着与神合一来遵守神的律法。
我们对神该有的爱，不是父母对儿女的爱，儿女对父母的敬爱，朋友彼此的爱，也不是富人对穷人同情的爱。我们对主所需要的爱，就像人和妻子之间亲密的爱。我们对主的爱应当是歌中之歌所表明的爱，那里对于良人和他所爱的人之间深切亲密的爱，有美丽而动人的描述。这爱如此甜美亲密，过于我们所能尽述。基督徒时常说圣经是一本爱的书，他们会引用约翰三章十六节神对世人的爱，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父神对儿女的爱，或以弗所五章二十五节基督对教会的爱。然而信徒也许不知道，在这些经文中的爱不光是神对世人的爱，或父神对儿女的爱，也是基督这位丈夫对他妻子的爱，就是歌中之歌所启示那亲密的爱。圣经中所揭示神和他百姓之间的爱，主要就是男女之间亲密的爱。一，神对他百姓的爱。一，向他们求婚。根据旧约，神以这么亲密的爱来爱以色列人。在耶利米三十一章三节，主对他的选民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这里的爱不是朋友之间的爱，也不是富人对穷人的爱，这里乃是求婚的爱，是引到订婚和结婚的爱。因着主对他的百姓有这样的爱，他就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。这也是耶利米二章二节中的爱，那一节说到以色列人订婚的爱情。圣经中所启示的爱，主要就是这个在求婚、订婚和结婚中的爱。我们在前一篇信息已指出，神领他的百姓出埃及，并将律法赐给他们，神就向他们求婚，向他们求爱，并寻求得着他们的爱。乍听之下也许很奇怪，神实际上向他的百姓求婚，因着他向我们求婚。今天我们才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的神不光是经过了过程的神，就是三而一的神，经过了道成肉身、为人生活、钉十字架、复活和升天的过程，为要成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。他也是求婚的神，这位神临到我们，向我们求爱，寻求得着我们的爱。在出埃及记二十章，当神临到他的百姓，并将律法赐给他们，就显明了这样的爱。 新约的原则也是一样， 耶利米31章论到旧约，就是订婚之约，也论到主要与他的百姓另立新约。既然旧约是婚约，新约在本质上定规也是一样，旧约和新约都是婚约。我们将这件事实应用到出埃及记20章颁赐律法的记载上，就看见神将他的律法赐给百姓，要他们与他成为一，做他的配偶，这样的订婚要发生，像人与妻子之间那样亲密的爱是绝对必须的。一，亚当和夏娃的预表。当我们与主进入这一种爱的关系时，我们就接受他的生命，正如夏娃接受了亚当的生命一样。倘若夏娃没有接受亚当的生命，他就不能与亚当成为一。神创造人以后，将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创世纪二章二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，在牲畜飞鸟和野地的走兽当中，亚当没有遇见配偶，他没有遇见什么能够配得上他的。然后神使亚当沉睡，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就用那条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。当那女人被领到亚当跟前，他宣告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终于亚当遇见了他的另一半，他的配偶。无疑的，亚当与夏娃彼此相爱，因为夏娃的生命得自亚当，甚至出于亚当，他和亚当有同一的生命，同一的性情。夏娃的纤维组织细胞都是出于亚当，并且也是亚当的一部分。根据以弗所五章，亚当和夏娃描述出基督与教会，夏娃如何出自亚当，有亚当的生命和性情，教会也照样出自基督，有基督的生命和性情。因为这样的关系存在基督和教会中间，每当我们告诉主我们爱他，我们就得着主的生命。我们从经历中得知，当我们说主耶稣我爱你，我们就被他的生命所注入。许多基督徒不知道，他们若爱主耶稣，他就要进到他们里头，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小孩子时常唱哦我何等爱耶稣，而青年人会呼喊主，表达他们对主的爱。但这样表达对主的爱不该限于小孩子和青年人，甚至年长的也需要说主耶稣我爱你。我们甚至比青年人更需要这样来表达对主的爱。我们需要多而又多地告诉主我们何等的爱他。
在已过的几个月中，我为着活出主的正确方法迫切地寻求主。我天天祷告，求他指示我活出他的秘诀。无疑的，部分的秘诀乃是一再告诉主我们爱他。每当我们告诉主我们爱他，他就用他的生命来供应我们，就是这个生命使我们能与神成为一，并使他与我们成为一。三，神圣孕育的过程。因为圣经中的真理非常深奥，若不是用例子和比喻，我们便无法了解。圣经所说神的生命如何进到我们里面，就是这样，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。不像水倒在杯子里，我们得着神的生命乃是借神圣孕育的过程。我们从神而生的事实指明神的生命借着孕育进到我们里面。出生总是包含生命的孕育。我教导神人调和而被人定罪。让我请问，若没有与神调和，我们怎能被神孕育并从神而生呢？约翰三章六节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们肉身的生命是属灵生命的一幅图画。原则上属灵的出生和肉身的出生是一样的，两种出生都包含生命的孕育。借着孕育和出生，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强调圣经真理的主观一面。许多宗教人士因此被激怒，他们指出基督是伟大的事实，便问说，他已得了荣耀并在天上登了宝座，这样一位被高举的基督如何能成为我们的食物？有些人甚至讥诮我们，质问我们根据什么说基督是可吃的。他们瞎眼，不懂主观的真理，就是基督这生命的饼的确是可吃的。他自己说，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，吃基督和因他活着实在是非常主观的事。三，两个一的例子。一，皆知我们已经看见神的生命使我们与神成为一，这生命里的一能用一棵树的枝子接在另一棵树上来说明。皆知包含新陈代谢的过程，枯枝能钉在一起粘在一起或是绑在一起，但枯枝
不能接枝在一起，只有活的东西才能够接枝。
两种东西要接在一起，生命必须相同。我们知道天然人的生命与神圣的生命不同，这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每一种生命都各从其类的原则。尽管人的生命不是神圣的生命，但人的生命却是照着神圣的生命造的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造的。只有人的生命是照着神造的，别的生命都不是，因为人的生命和神圣的生命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，所以就能接在一起。一旦这个接枝发生了，神圣生命的枝浆就流入人的生命里，并产生神人之间奇妙的一点。那么我们如何能与神成为一，神也与我们成为一呢？这一来自人的生命接在神圣的生命里，以及神圣的生命接在人的生命里。约翰15章清楚地说，基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枝子。根据保罗在罗马11章所用的例子，我们乃是接在基督里的枝子。如今因我们住在基督里，他也住在里面，我们和他，他和我们，就同有一个生命，一个生活。这在生命和生活里的以此我们真正地成为一点。二是正丈夫和妻子，我们与主的一在圣经里也用人和妻子之间的一来说明，丈夫和妻子在性情上和生命上都是一点。最终男女享受真实的婚姻生活多年以后，甚至在表现上也成为一点。在蜜月期间，丈夫和妻子在爱里是一点，时间久了，他们在生命上也成为一点。但最终那些过着正确婚姻生活的人，连在表现上也成为一点。这是我们与主关系的一幅图画。首先我们在爱里与他成为一，此后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成为一，最终我们在表现上与他成为一点。当我们在爱里与他成为一点，我们经历他的生命并享受他的性情。当我们活出他的生命并照着他的性情而行，我们就成为他的彰显。
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指出，律法是神之所示的描述，这意思是说律法乃是神的彰显。倘若我们在爱里，在生命上、性情上和表现上与神成为一，我们会自动地遵守他的律法。我们无需下决心要遵守律法，因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照着神的律法而活。是律法被拔高，不是被更改。在新约里，十诫得以重生、发展并拔高，看见这件事是很重要的。事实上，新约里的教训超过旧约，凡弃绝神律法的人，定规也弃绝整本新约。新约扩大叙述旧约所颁布的律法。在马太5章，主耶稣成全并拔高了律法，他不止一次地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主耶稣来无意要废掉律法。他自己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新约中论到律法的教训，在本质上和十诫是一样的。有些人读到这里，对于第四条守安息日的诫命会感到疑惑。就连安息日，新约在原则上也没有更改。在旧约里，第七日是一个纪念，是神创造的标记。但因为我们在教会中的圣徒已在基督的复活里重生了，我们就不光是神的创造，更是神的复造。我们和亚当不同，我们不是活在神创造里的人，我们乃是活在基督复活里的人。因此我们的纪念日不再是第七日，乃是第八日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就是复活的日子。根据使徒行传20章7节，门徒在这一天聚会拨饼，不是在第七日。根据哥林多前书16章2节，将物质的东西留给神使用，也是在这一天。再者，在启示录1章10节，约翰说，当主日他在灵里，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。既然在旧约和新约都有一个纪念日，说第四条诫命在原则上没有更改，就没有错。因为旧约的圣徒活在神的创造里，他们的纪念日就是第七日，但我们新约的圣徒在复活里，我们的纪念日就是第八日，实际的日子从第七日更改为第八日。然而神并没有废掉将一天分别归主的原则。我们又一次看见，全本圣经论到律法时，不论在新约或是在旧约，原则上都是一样的。
五、神终极的目标。神终极的目标是使我们与他成为一。我们与神成为一的路是借着爱、生命、性情而彰显。我们对神的爱该像女人对丈夫的爱，就是歌中之歌所描述的爱。我们这样爱主，就得着他生命的供应。
我们根据歌中之歌释放了许多篇生命和建造的信息。由于我们对主亲密的爱，我们就得着生命的供应。当这生命长大，就产生建造。事实上，生命的长大就是建造。爱这位做我们丈夫的主，并且经历享受他的生命和性情，我们就要成为他的彰显。歌中之歌描述这个顺序。最终，实在说来，歌中之歌的寻求者就成了他的良人。这两个男女绝对的成为一，甚至在表现上，他们活像一个人。在人与妻子的一里，我们看见遵守律法正确的路。我们不是运用心思和意志来遵守律法，我们遵守律法乃是借着爱这位做我们丈夫的主。在我们和主之间，我们都需要这样甜美亲密深挚的爱。我们爱主该像女人爱丈夫一般，不论我们年轻或是年长，都需要这样的爱。我们愈这样爱主，愈有分于他的生命，并且自然而然的照着他的性情活出他来，而后我们的生活将自动的遵守他的律法。我们所活出来的就是照着作为他之描述阐释和彰显的律法。我们在以后的信息中会看见，如果我们想要遵守神的律法而没有这样对他亲密的爱，我们就会在黑暗里被定罪暴露，甚至被神的律法所杀死。是律法黑暗的方面，就是黑夜的一面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所关切的乃是光明的一面，就是白昼的一面。论到这方面，我们看见我们只有借着爱神并与神合一，才能遵守神的律法。